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今天我们要上我们组织学课《使徒行传》的课程，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你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无论在实体的、在网上的，我们都同蒙一位圣灵感动，学到该学的圣经的真理，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呢第七个主日第七次上课的这个内容按理说应该是第七讲但是呢，在上一次呢，我们还有《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的结尾，还有十九章、二十章没有讲，所以我们呢就跟今天的内容呢就结合在一块儿在我们讲到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的内容的时候呢，它的从一节，然后一直到三十二节，二十二节这一大段啊，主要就告诉我们，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在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城的那个基本的体验。我们说呢，在那里啊，保罗做工的果效很大，但是同时呢，受到的搅扰也特别的多所以我们看见呢哪里教会当根基被建立同时都伴随着呢相应的那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呢你可以在每一处都看到这样相似的一些记载。那我们呢当读到第十八章的二十二节呢就要知道呢保罗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呢他就结束了。那第二次的旅行布道结束啊，跟保罗的第三次旅行布道的开始，在经文的叙述上非常接近，因为就在第十八章的二十三节就开始描述保罗呢开始第三次的那个旅行布道。虽然呢他是在当时的那个安提阿呀已经住了一段时间，那保罗呢他的旅行布道呢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一般是从安提阿起行，然后呢到了亚细亚，只不过到了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的那个脚步就到达了欧洲。但是当结束的时候呢，每次旅行布道，我们说起码圣经记载的三次，最终的结果都是保罗要到耶路撒冷，要上耶路撒冷，然后再回到他的本部，回到安提阿，在安提阿呢休息的时间或者长些，或者短些这是他旅行布道的区别。那第一次如此，第二次的人也如此。显然呢，他在第二次旅行布道之前呢，开始第三次第二次旅行布道结束，开始第三次旅行布道之前，这个空档时间呢，他显得好像休息的不像第一次结束和第二次开始的之间的那么长，他很快就走了。而且呢，如果按照整个的圣经内容记载呢，似乎第三次的旅行布道啊，他的那个一开始，他所就是与他同行的人也并不那么多，所以呢，有的解经家按照圣经的描述，我们一般都甚至推荐大家认为，他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开始的时候，甚至是一个人。大家要知道，第一次、第二次都人挺多的啊。尤其第二次的时候，那个不断有人加入，那个宣教的那个队伍相当壮大。但是到了第三次呢，保罗呢，一开始呢几乎是一个人那个走，后来呢有些人呢渐渐的加入，比如说像那个亚居拉、百基拉，还有呢像提摩太等等，他们很多人呢，还有一些人像那个以拉都、该由、亚里达古、那个索巴特、西宫都，然后那个推基古、特罗菲摩、路加、提多、索提尼，第三次呢，后来不断的加入的人呢就更加多。那有些细节呢，大家就只能看那个圣经了，这里呢就不罗列给大家。那么就在表明啊，保罗又走了，先走那个就是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那个县。先到那里，然后呢，试图再往欧洲去。当他在走这个路线的时候呢， 二十三节只简单介绍这么一点，紧接着呢，从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啊，蛮有意思的，这里面就插入了一个关于亚基拉百基拉夫夫妇啊，帮助一个基督教初代教会特别有名的一位传道者，也就是啊那个亚波罗的啊这个重要的故事。很有意思的，亚波罗这个人呢被介绍在这里啊，那在新约当中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资料，因为当保罗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保罗就针对哥林多的教会就有讲过亚波罗，知道吧？他就把亚波罗跟他自己跟基法甚至跟耶稣基督提到一起来，因为呢当时那个哥林多教会啊显然已经受过亚波罗的影响，甚至有人声称我是属基督的，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我是跟着彼得的，有的人说那个不同的讲法，跟亚波罗的，还有跟亚波罗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亚波罗在初代教会啊，这个人可不可以小瞧，相当相当重要。那亚波罗他从哪里来呢？大家如果看地图呢，就知道在那个北埃及，然后再往北非。有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叫做亚历山大，那么这个亚历山大在主前，尤其是那个三世纪、二世纪、一世纪那个阶段呢，特别出名。大家知道吗？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旧约圣经不是原来是希伯来文吗？但是后来呢，在那个希腊时期，就是犹太人的希腊时期，那么呢？就犹太人呢，由于被掳，由于战乱，很多历史上的原因呢，大批的民呢流散在外地，尤其在希腊时期，那犹太的一些就是他们的那个拉比啊，一些宗教领袖们就发觉，在生活在希腊世界的那个分散在地中海区域的好多外地的犹太人呢，已经不再会讲犹太话了，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孩子。不怎么再讲中文了，也不会写中文了一样。那你知道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当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一是借助会谈，继续巩固犹太文化，尤其是对圣经信仰的这个介绍，会语言各个方面。那另外那个在主前三世纪呢，当时是有一个希腊王在那个在北非，在亚历山大那个地方呢，那个他是就是托勒密王朝，在那里是其中一个希腊政权。那么呢，当时是托勒密二世在位。那么后来呢，犹太的那个拉比们就请求他的同意，结果呢就获准。那么犹太人呢就回到了犹太本地，请了据说是72个拉比那个律法师，把他们请到亚历山大来，在亚历山大海港城。然后呢，在离海港很近的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岛叫做法老岛上，据说这72个从犹太来的律法师，用了72天，将整个的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你知道这个叫什么？用拉丁文表示数字的方式，你们一读参考书一定会碰到这个，那就是 LXX， 大写的 L。是相当于希腊数字罗马数字的那个罗马数字的50，一个 x， 两个 x， 一个 x 呢是10，两个 x 呢就是70，所以表示70呢就是大写的 x， 大写的 l， 大写的 x， 大写的 x， 所以呢这个被叫做是Septuagint 那个叫做70子啊一本。叫做70子一本，它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就是由于希腊文的圣经译本的产生，所以那个在那个主前二世纪三世纪那个阶段呢，在希腊在亚历山大那个地方呢，就是犹太教是相当流行的，而且呢犹太教当中出现了相应的一些解经的学说，那么呢，就对后来像有亚波罗这样的人信主起到了非常大关键的作用。因为呢，当圣经从希伯来文变成希腊文，那么变成这个新的译本， 就更适合新的移民来读，那个已经在希腊社会的移民来读，所以呢，就更多的可以融入当地的文化，然后呢，犹太教也可以有广传，然后等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了，其实我们就看见呢，在亚历山大那里的这个犹太人这个亚波罗呢，那么他就受那个领受了主的教训，按照圣经对他的描述啊，还挺正面的，但是呢。亚波罗的缺点在哪里呢？亚波罗在遇见亚居拉和百居拉的时候呢，显然被耶稣啊他的伟大的那个生命啊他的言行各方面呢啊所征服，然后呢他甚至啊都已经离开了自己的犹太教，在传讲耶稣基督，论证耶稣基督，结果呢他的情形呢其实就跟第十九章里保罗在以弗所碰到了一些门徒。后来呢，据说那里面的经文记载总共有12个人，那么呢，这些门徒都是带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还不知道啊。我请问你们，你们一般呢一定要学习有一个对应，施洗约翰的洗跟什么相对应？圣灵的洗。你说耶稣的洗呢，我们也明白，但是更准确的呢，就是说圣灵的洗。那如果是就着这方面啊，我们基本上就能肯定，当亚居拉和百基拉呀帮助这个有口才的亚波罗的时候，亚波罗的那个欠缺就是对耶稣基督啊，他伟大的言行、他的伦理教训、他的信仰教训各方面，亚波罗是没问题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而且他死后复活了，升天，圣灵被差派下来。这一部分关键的部分，你知道吗？亚波罗知道的不多，或者说是知道，也可能知道是知识上的领受，但是还没有被这个 power 被这个能力啊给震撼到，就是他的侧重点还没有像保罗后来，你会看见保罗一路传呢，保罗让人领受圣灵，然后一并赶鬼，然后他等到后来他传到很多地方。你假如要你读经，要是那个注意力比较集中啊，你会发觉保罗始终讲基督的时候，就围绕在从死里复活的事儿上。那为什么保罗总是讲到从死里复活？等到大家读到第七讲，等到那个第24章，保罗对着那个罗马的巡抚菲斯多啊，讲那什么的时候，菲利斯。讲那个有关耶稣，然后呢，他为什么受审的时候，他都是讲我受审是为什么呢？就是传讲死人复活的道理。我因为讲复活的事儿而在今天受审。你知道这一方面，恰恰就是亚波罗所缺乏的。哎，当你知道这一点，你就知道，因为圣经有的地方呢，他的确交代的不那么多。那亚居拉、巴居拉其实帮助亚波罗明白的部分是哪里？就是这个方。然后等到你知道吗？后来因为那个亚居拉、巴居拉这对夫妇啊，真的了不起啊。那我们觉得说，你看一对平信徒的同工，支帐篷的，那个支帐篷的，然后跟保罗还一起都支过帐篷，也与保罗同工，好像就是平信徒的身份，那个代职服事。可是呢，人家竟然能够帮助传道人，你知道吗？前那个就在那个前一次，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刘牧师讲到，他就讲到那个美国那个布道家穆迪的故事。你们知道穆迪被圣灵大大浇灌，就来自于什么呢？他每次讲完道之后，他的教会当中有几个姐妹不散去，切切的在那里祷告。后来穆迪非常好奇，由于刘牧师他时间的关系，他那次讲的故意讲没讲的那么多，你知道有什么情况？那些姐妹后来在那里祷告啊，就抓住了穆迪的注意力。穆迪后来觉得好奇，就去问他们：“你们在为谁祷告？”结果那几个姐妹就说：“牧师啊，我们在为你祷告。”穆迪，穆迪说：“你为我祷告什么？”然后那几个姐妹说啊，你的讲道很有知识，然后呢，从口才讲的方面呢也没有问题，也很好，就是缺乏什么呢？圣灵的油， 缺乏圣灵膏抹，因为你没有被圣灵浇灌。结果呢，穆迪一开始是不服的，说你们别，他觉得自己很有能力，不要为我祷告，你们为别人祷告吧。那几个姐妹很温和的说，不，我们就是要为你祷告。结果你知道吗，后来穆迪是一开始拒绝，到后来加入到他们的祷告中。那时候求圣灵充满了，痛哭流涕啊，求啊。终于有一天，就在美国的一个大城市的街道上，穆迪正在走着，圣灵就来了。圣灵这一来不得了，你知道他当时发生什么？穆迪就在街道上跑啊，赶紧就跑到一个离他被圣灵浇灌降临最近那个地点，然后呢有个朋友家，他让要向那个朋友紧急的要了一个房间，然后把自己关那个房间里几天没出来。后来据他回忆，他是待在里面呢，后来是求神把那个荣耀的能力降低，否则他都受不了了。神荣耀慢慢慢慢减轻减轻减轻减轻，他后来才出来。一出来目的就大大不同。所以这样教会历史当中的故事啊，其实如果说起来跟我们所讲的使徒行传的内容都是相符的。其实好多的故事都非常好听。所以以后呢，只要你们乐意学习，你们在不同的老师不同的牧师的课程的教导当中都会得到非常美好的补充。其实我们看到亚波罗，为什么我们说他在这一段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人物呢在教会历史初代教会时期非常的关键啊。那接着呢，圣经的描述呢我们就不多说了。那另外呢就讲到十九章啊，二十章呢重点就讲到啊，其实是讲到保罗呢跟新约有一个教会，那是什么原因？跟新约呢有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紧密关联的那个相应的记载。那我们大家在读的时候啊，就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有些地方呢我就快些叙述了。你比如说在第十九章里，他一开始就讲到了关于保罗呢帮助了以弗所教会。有几个信徒呢，他只是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的情况。我们说了，他这些情况呢，其实就跟亚波罗的情况类似。那么呢，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以弗所保罗所碰到的几个门徒啊，一般被认为是外邦人，然后呢，接受了那个耶稣基督的道，但是接受的呢比较初步，只是接受到了。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的那个层面，然后呢，他们也甚至也知道啊，就是施洗约翰来是预备基督到来的。那么呢，如果这样的话呢，他的中心点起初始终还围绕在施洗约翰所讲的悔改，如同马太福音三章八节那里面主耶稣就曾经跟当时啊那个啊所有来到他面前受洗的人有讲，所以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主要是集中在悔改的这个信息的范围内。那么呢，这就不够，知道吗？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甚至圣灵都来了，所以呢，保罗呢就把那个主耶稣基督的道啊，关于耶稣的，就特别的要讲给他们听。然后另外呢，也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受洗。那么呢，你给他们施洗，所以你会看见。初代的门徒们呢，他们一般的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如果受到施洗约翰的那个层面的洗了，等到后来呢，他们认识基督的时候，他们还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但是我们说，我们在今天，我们不鼓励弟兄姐妹啊多次受洗。为什么？如果你第一次受洗，也就是一生当中的唯一次受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名受洗了，就够了。哎，那当然，如果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问说，那我如果有机会去了以色列，然后在约旦河里又经历过一次，那是什么？记住，严格说来，那不是受洗，那是一种体验，明白吧？因为你真正所受的洗已经受过了，所以真正的真理的教导呢，是一种受洗的一种经历，一种体验。是很蒙福的，很宝贵的一个感觉。如果你愿意尝试，我们也不会攻击你，也不会批评你，也不会否定你。 但请记得，你奉三位一体真神的名所受的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受的洗，已经完成了。哦，所以我们不会鼓励任何一个牧师，只要建立坚持真理啊，都不会鼓励你多次受洗啊，请你记得。那么呢，我们就看到以弗所这几个门徒的特殊情况，然后呢，我们又一次发现怎么样呢？就是所谓的外邦人的五旬节的经验又一次发生，如同发生在哥尼流家里一样啊，《使徒行传》第十章。那么接着呢，我们又看到保罗在以弗所那里啊。他另外的一个举动就是啊，由于受到当地犹太人势力的那个搅扰反对，他后来呢开始还进入犹太会堂，因为保罗的习惯就是到哪儿都是先在犹太会堂。但是呢，在以弗所我们会看见他有一个决绝的一种表示，后来他就不再进犹太会堂了，甚至还让啊就跟随自己的人听主道的人也与犹太会堂的那个界限呢做划分，就不跟他们来往。为什么呢？因为，既然呢犹太人不肯接受，那保罗呢就把重心点呢就放在外邦人信主的事上。但是呢，保罗的身上永远是福音先给犹太人，后给外邦人的这么一个次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做人呢有中道啊，这方面他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就在这那个两年，甚至有些解经家都认为我们应该认为呀，就是保罗其实在以弗所呢是将近三年的时间。那么呢，保罗啊就在当地成立了一个地方，干什么呢？那有一个地方被认为是他成立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学道班，一个研经处，一个读经的聚会，一个辩论主道的聚会。那个地方呢叫推拉奴学房。那么就在那里呢，保罗是天天工作，对待那些要来辩论的人，他无论是犹太教的，或者像雅典的那些知识分子的，他就与他们辩论。但是如果对待那些愿意听主道理的人，他就正常的教导。哎，所以这个辩论里啊，有多方面的含义，也是指着多方面的对象。啊，那就在这段时间呢，你要知道，那个保罗的影响非常巨大，福音大大广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就要知道啊，就是以弗所的内容，包括后来出了以弗所书，包括后来呢，就是那个约翰写启示录二章三章，把那个耶稣基督让那个约翰这位被主所爱的门徒，把书信达于小亚细亚七间教会，以弗所教会排在他的首位，那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这个城呢，它本身就重要。那么另外呢，以弗所是当时初代教会很多属灵人呢非常注重的一个地点，你知道吗？按照那个教会历史的那个实在记载，如果你现在有机会跟着旅行团，我们甚至都希望啊，将来如果师母能带领大家，不单单去以色列那个埃及或者是约旦，还能去小亚细亚的话，哇，那就更棒。如果你去了以弗所，你将会发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坟墓在那里，然后呢，老约翰的坟墓也在以弗所，而且老约翰的到年老的时候就是在以弗所终老的，离开世界回天家的。那么你知道吗？有一个教会历史上不可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似乎啊，我说是似乎，就是当约翰带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躲避，然后呢离开犹太，然后呢到了外地，他们就是有一段时间呢就是住在以弗所。而可能保罗在以弗所的那个阶段，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翰可能也同时在以弗所，但是圣经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点证据表明保罗曾经探访过玛利亚还有约翰，似乎双方面没有交集，没有交集。我们是希望是时间错开了啊，没碰到那是最好的。但假如要是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或约翰也在那里的时候，保罗那三年以内也正好就在以弗所，却在两方面没有见面的话，就显得有点什么， 显得有点不好解释。哎，我们是宁愿相信应该是没有碰上，所以这个部分呢，怎么解释解决，历史上还没有最后的答案。当然，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去世以后，后来呢，老约翰又离开以弗所，又曾经被囚到拔摩海岛，然后呢，再后来呢，他又回到以弗所，并且在以弗所终老。所以，以弗所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而且以弗所书，我不知道大家参加完了小组，参加完教会读经啊，整个一路下来，你们有什么感受？我告诉你们，当讲到教会的奥秘，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对以弗所教会信徒讲教会的奥秘，讲的是最深最透的。当然别的地方也，加拉太书、罗马书，然后哥罗西书、哥林多前后书、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也都有讲，腓立比书也都有讲到跟教会相关的问题。但是呢，若讲到教会的实质、属天的地位、荣耀、身份，然后呢功用，没有哪卷书能够比上以弗所书。所以我们就说呀，特别特别的关键。好，你
只是题外。
哎，
就是师母明年六月份就去。
太好了，我告诉你们，那个我告土耳其那个这个加入的问题呢，是讲到说说那个我们的师母啊，我们亲爱的师母呢，明年六月份就会带一组人呢。可以到那个一组蒙福的人，可以到那个土耳其到以弗所啊，那个其中就是以弗所，所以太好了，我把这个问题告诉你们一下大家啊，如果能够争取呢，争取这个宝贵的机会啊，那你会到那里呢？你会发现像那个圣经里面讲那个，像第十九章里面所讲保罗在以弗所的那个大戏院那个曾经。当时那个群众起纷争，然后呢，那个他们要抓保罗，等等处理那个民乱的事件，所有的历史古籍在以弗所那个老城都在，哎，所以未来呢，我真是盼望大家有更多的对圣经的地点的更多的那个理解啊了解。那大家呢，我们读到第十九章呢，有两节是特别关键的，十一节、十二节。为什么呢？十一节、十二节啊，它几乎就是第五章第十五节的再现。只不过不同的呢，就是第五章的第十五节呢，是讲到那个使徒彼得，他工作的果效，对他的工作呢进行一个小结，然后就想到当时那个彼得的恩膏已经强到是何等地步了，在街道上有人躺着，你知道吗？甚至都不用亲自触摸彼得，或者彼得按手过来，不用了，彼得哪怕匆忙经过影儿照在那个病人身上就能好，你知道吗？到了讲到保罗怎么讲，所以你会看见第五章那里讲到彼得，到了第十九章呢讲到保罗怎么讲，保罗所行的神迹跟彼得而言呢，双方比较下不分上下，不分伯仲。然后呢，这里面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有人甚至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怎么样？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然后呢，恶鬼也出去了。厉害不厉害？我们在国内有一句话说，这还说啥？然后下一句是啥也不用说了。你能明白这意思吧？就是再说别的都是多余。你知道这样的描述，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再看二十节。那里也有类似的表达，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然后说啥？就是这样，就是咋样啊？就是这样。那究竟是咋样啊？不说了，也不用多说了，就是这样。哎，让你想去吧。哎，这样的语言呢，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什么呢？就是言之无物，但是呢，它的背后的味道特别强，含义特别深刻。你琢磨吧。哎呀，我好喜欢圣经，你知道吗？我太爱圣经了，而且我特别爱圣经的老版的翻译。有人说的老版的翻译呢，你读起来现代人甚至有点不习惯，可是他的表达就是那么绝，哎，让你有的想。那接着呢，你知道当讲到保罗，他的围裙、他的手巾就那么有能力，然后紧接着呢， 你知道吗？那个到了后来呢，那个第十三节往后啊，到十六节，就特别用了一个故事来说明当时保罗啊已经厉害到一个程度，是何等程度？就讲到了当时一个大祭司，那个大祭司的名字呢，他叫那个司基王，然后呢，他有七个儿子。那么，如果看到第十九章啊，其实你可以看见以弗所城它的宗教状况是相当相当复杂丰富。为什么说复杂丰富呢？从正确的方面，有接受施洗约翰洗的一群信徒，保罗过来帮助了他们。然后再从正面的方面呢，保罗你知道吗？一生如果拿出将近3年的时间待在一个地方不动，我跟你讲，以弗所都是难得的一个地方啊。为什么保罗那么看重的一个地方？他就待在那里那么久，然后就在推拉奴那个地方，就在那里谦卑自己，然后与人辩论。其实我跟你讲，我们当教师当了已久的人呐，我们到了一个定地步，都已经不屑于再跟人辩论。哎，拿广东人有一句话说，踩雷都死我，啥意思呢？就是理睬你呀，都显得我很傻，就有点清高的那意思，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吗？保罗一点都不清高，保罗呢，与人辩论，把基督的道理讲给人听，所以多么谦卑的一个仆人啊！然后呢，你看到然后保罗行神迹，但是同时呢，你会看到以弗所教会的黑暗权势，哎，不是。以弗所城市的黑暗权势极其巨大，到后来为什么十九章里面发生那么大的争闹呢？哎，然后呢，你会发觉这里还有犹太人的，或者假冒犹太人大祭司的人，叫司基王，在那里呢有很强的势力。所以这个大祭司啊，一般从解经的角度，大家放心，绝对不是耶路撒冷犹太人会堂，那个圣殿的大祭司。乃是啊，在外邦社会当中，就是假冒自己的，说不上啊，可能连犹太人都不是，因为在使徒行传当中，有些人呢，甚至冒充犹太人。但不管怎样，我们就会看见呢，这个假冒为犹太祭司长的示基瓦的七个儿子，结果呢，圣经就用侧面的角度，让我们看到啊，他们灰溜溜的怎么样呢？有一些结局和下场，那就是有那被恶鬼所附的人，然后呢，当这个祭司长他的七个儿子来赶鬼的时候，结果你知道吗？就擅自称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呢，你会发觉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五六七那里，主耶稣曾经说过，凡称呼啊主名主啊主的人，并不能都进天国。知道吗？唯独那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看到没有？这其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多坏的人呐，多恶的人，但是假冒耶稣的名，结果你知道那个鬼，恶鬼从那个被附的人口中说出什么来？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但你们是谁呢？结果呢，你知道吗？这里根本就不用保罗来赶鬼或者怎么样，只用恶鬼，被恶鬼所附的人跳到那七个人身上，结果那七个人又受了重伤，又恶鬼把他们身上衣服都扒了。你想赤身裸体的跑到街道上，那是多灰溜溜的一个样子，你知道吗？就用这样侧面的记载，让我们看到神在主耶稣基督圣灵在保罗身上的能力。哇，太大了，太大了！恶鬼啊，就像认识耶稣的名一样。认识保罗，知道吗？因为他知道保罗是属耶稣的。但是你们是谁呢？好有意思啊！好好看看这样的经文的啊，多那个多多的那个来体会，真的有意思。那个，但是呢，我必须说一下，你比如说在那个美国的电视台上啊，我记得之前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看美国的电视，然后要学我的英语。结果你知道吗？我看到一些基督教的那个一些康一些那个频道，有的基督教就在频道就在卖圣水，有的在卖祷告金，有的那个在卖什么什么什么。说，然后他们的依据其实就是这个，只是没有办法卖那个彼得的身影了，因为他们拿不到。 你知道吗？从我而言，我说实话，我是非常保留的。他们一般是说啊，我们这个机构的，我们这个教会的牧师已经做过，已经祝福过了。然后他们在电视上就让人来买，然后呢，就起到跟本章的11节、12节的一样的功效。坦白说，我表示怀疑。这里面呢，一旦掺杂着卖金钱和那个营销的方式，就让人怀疑。真的啊，假如要真有能力也好，我们也尊重。但是呢，我们比较保留啊，起码我比较保留。那接着呢，从17节往后呢，我们就会看见呢，其实那个这里面呢，有那个有一个情形，就是那个就特别描述了我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情况里呢，多花一点时间是有那个是有目的的啊。你就会特别看见呢，当以弗所城当中的人归主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呢，是前所未有的那个，就是可以说破除的比较彻底。你在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耶路撒冷的人归主的时候，3000人信主嘛，啊，那个，然后不断的有增加，不断的有增加，然后呢，再到后来，像那个哥尼流的那个家里的人，都没有类似于像这里的描述。这里都有什么描述呢？就是那些平时行邪术的，会把他们的书拿来堆在众人面前焚烧。你要知道，这些书如果留到今天呢，那都是文物啊，都是文献呢。那西方世界，我跟你讲，考古那个博物馆当中肯定会觉得珍贵的不得了啊。但从人的眼中珍贵，从文化的角度上可能珍贵，但是从属灵的实质来讲，它就是邪恶的。所以当日怎么样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焚烧，所以当时的那个整个焚烧的这个价钱合多少呢？合5万块。所以就圣经用这个方式来形容以弗所人归向主的时候那种彻底性。哎，一旦归向主，就很决绝，然后呢，那个离开异教。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呢，你知道吗？初代教会啊，就是那个当信徒受洗受浸，然后归向耶稣的时候，往往都伴随着在接受洗礼的时候，他们会公开表明，我弃绝偶像，弃绝假神，然后也会把一些重要的物品当众拿来，然后呢毁掉，然后这样的人呢才受洗，然后受洗从水里上来呢，教会就给他们预备一件白袍子穿上，表明这人是从污秽、从别神的权势底下怎么样呢得圣洁了。所以初代教会在做这些事的时候，相当有寓意、有象征作用。其实今日的教会呢，你可以做的啊，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你当看到第20节，我不是提醒大家注意读《使徒行传》，一定要看到《使徒行传》从第二章41节到47节就开始有一个公式化的一种表达。这个公式化的表达就是表示当地的人怎么样呢？信耶稣了，然后教会建立了，然后主道兴旺了，信徒彼此相爱了。但是呢，《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到47节呢，讲的比较仔细。等到后面再不断的讲的时候，我已经给大家，指出过多处了啊。他就讲的比较简略，倒是都是一样的表达。你看没有？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这里面特别加上一个得胜，就是这样。所以呢，为什么得胜呢？因为当地有很强的这个，就是那个属灵的征战。那接着呢，关于第19章呢，它的21节非常的关键，因为呢，如果读到第21节，你就不难理解，从20节，然后一直到24节，一直到28节，保罗后面的生命当中的注意力开始集中，表现在哪个方面呢？就是他决心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顺便提到了一下，我到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大家注意这样的表述没？我请大家注意啊，我为什么把这一节单独的提出来给你们听？就是因为你往后再看经文的话，基本上就围绕着保罗这个愿望，我想要到耶路撒冷， 然后呢，通过去耶路撒冷，去完了耶路撒冷，我还可以必须到罗马去。当你读到罗马书，其实你会发现保罗有急切的心情想要去罗马的。但是呢，我为什么提醒大家注意呢？你就是要需要发现保罗的心愿是到耶路撒冷，然后到罗马。但是请问神让他经历到的是怎样的？是神的安排，神的引导，就是要让他到耶路撒冷，到罗马。但是有一个身体上的记号是不能拿走的，而保罗呢，在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就是捆锁，知道吧？所以最终耶路撒冷去成了，被捆绑了。后来罗马去没去成？去成了，被捆绑着去的。注意到没有？所以呢，读到以后的经文，因此在这里呢，21节啊至关重要，因为这一节圣经就决定了《使徒行传》经文叙述的后面的内容。那么呢，我们接着呢，在这里啊，就看到啊，当保罗把提摩太还有那个以拉都啊，那个两人呢，先往打发往那个马其顿啊那边去了以后，自己就等在亚细亚。那么呢，这里面呢，就顺便的就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他在以弗所的一个重要经历，就是啊，当时的那个给就是那个啊，以弗所城有一个大的女神。他的名字叫那个亚迪米大神，给他呢做银刊的一个银匠的一个首领，你知道吗？他应该是制银业的偶像业的行业工会的会长。我们相信他本身又非常有手艺。我同样要说，如果他的那个东西留到今天呢，他给亚迪米做的偶像，如果留到今天，很多博物馆都拿来做镇馆之宝了。那文物啊，价值连城啊，那个就是那个这个铜匠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重要地位。那么呢，你就会看见后来为什么以那个铜匠为首的，纠集了他所有那个制偶像神龛的行业的人，包括大城的群众来抵挡保罗呢？主要是由于啊，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情况。一个危机，那就是如果人人都信主了，都信了保罗所传讲的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那个耶稣，那神龛还有人要做吗？银匠没有用了。然后呢，如果你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还有提摩太后书里面都有提到那个铜匠亚历山大，哎，其实他也是那个以弗所的。有人认为他是不是第33节的那个亚历山大？我们认为啊，应该不是。本章第33节那个被从众人当中带出来的那个亚历山大，他甚至能够有权利摆手要向百姓分粟，你知道吗？我们都认为这个亚历山大应该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个领袖，不应该是一个铜匠啊，还没有充分的表明能跟提摩太前后书那个铜匠亚历山大呢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们起码知道银匠这个败坏的行业领袖呢，抵挡保罗主要是为了什么呢？生意的缘故。然后呢当然生意的缘故，然后另外呢，他们就那个他们也不愿意他们所历来所敬拜的那个亚迪米大神呢被人忽略，不被人敬拜了，被人藐视。那于是呢，这个整个的那个争闹啊，就开始了。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啊，你们读到那个《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的，我告诉你们，我另外一个情形提醒你们注意，就是圣经当中每当提到，比如说像以弗所，还有等到再读下去，当读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城的人，然后那个抵挡保罗，要杀保罗，你都会发觉啊。就是历史学家呢有这么一个观察，人类社会，而且尤其是在地中海一带地区，个别群众会表现出群体的无意识状态，就是他们真正攻击的对象啊，不见得真正知道出于什么要干什么。那么呢，可是呢，大家一旦被煽动， 就是整个合成的人或者全国的人都会出来。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啊，类似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体运动，也属于这种群体无意识的那种邪恶运动，都是。那么呢，在圣经当中记载的那种外邦人抵挡神的仆人的这种群体的无意识的这种运动，同样是这种反应。所以，如果你要看电视，看阿富汗，或者是看有些那个穆斯林的国家，为了一件事儿，群体都出来了，拿着石头，大家都砸，你就知道就是这种状态，人们已经没有意识。那以弗所城就是这种光景，但是可惜呢，对不起，我们就不能啊多解释某些细节了啊。总之呢，我们会看见呢，就是当时的亚该亚，也就是以弗所那个地方呢，他乃是也同样是直接受管，就像那个塞浦路斯一样，一看一样是受管于罗马的那个元老院，所以呢，他当地呢就跟塞浦路斯一样。当地的那个罗马官员呢就叫做方伯，而不叫总督或巡抚。那么我们看到方伯就怎么做呢？方伯就不愿意接这个案子，要处理保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啊，那个保罗啊，根本就怎么样呢？根本就没有盗窃庙中之物，然后呢也没有诽谤那个我们的女神等等等等。然后呢，方伯的意见是怎样呢？就是当然说话的是书记啊，代表的是方伯的意见，主要的就是告诉大家呢，就是有放告的日子，然后你们就可以彼此对告。但是呢，从总的来讲，从罗马的这个政权的角度来看，他们判断这一次的骚乱啊，众人要想置保罗于死地呢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呢？这个扰乱呢，本是无缘无故。因为作为罗马政权，他知道这些人呢、究竟为什么而闹，所以呢，罗马的方伯呢就致力于啊，就是要平息事件。哎，其实罗马的方伯还有书记那个城的书记啊，这样的处理呢，他的确是智慧的。那个从这个方面呢，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乃是神特别保守啊保罗的那个性命。那接着呢，就从第二十章开始。在乱定之后，保罗呢，我们就会看见呢，他就那个请了新门徒来，然后呢劝勉他们，他就紧接着就往马其顿的方向去。那马其顿呢，就又到了欧洲了。然后呢，你会看见呢，那个犹太人呢是一路要跟着他，打算要害他的。那么他就不断的要更改路线。在第四节呢，那里面就告诉我们他咋样呢？跟随他的人当中，就是当他又想要往亚细亚去的时候，跟随他的人中，他的同工就增加了。你会看到人同工非常多，发现没有？哎，你就知道他不是那么简单的。然后，如果要是大家结合着图呢，一路的看呢，如果你要是从地图里面就可以看到找到一个地方叫特罗亚，那么保罗在特罗亚的时候，哎，看到特罗亚没？哎，我们的班长特别的好，给我们在特罗亚呢有那个白那个黄点那个标给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保罗做了一个短暂的停留，而且在那里过了七日头一日的主日。然后由于啊经过那里的时间呢太珍贵了，那保罗呢可以说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跟弟兄姐妹相会，那个聚集，然后聚会方面，然后呢勉励他们。结果就在主日那天就发生一件事儿，发生什么事儿呢？保罗那个讲道啊。你知道吗？那个我在很多地方讲到，有的地方呢，要我一个半小时，起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讲不完不给下来，否则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走路都二三十公里，走路几个小时过来，他们觉得划不来，所以一定要听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道，他们才觉得够味儿。但有的地方呢，我一讲呢，大家觉得长。哎，那个快点吧，不要四十分钟吧，不要半个小时吧，二十分钟吧。哎，那个不同的地方他的要求不一样的啊，我们都要尊重。那保罗呢，后来我就想想，我说保罗又有特别的一个例子，就是由于他讲到时间太长，你知道咋样？他所在的地方啊，讲到的地方是三层楼。结果呢，有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呢，一般被认为他可能是一个呀， 某一个家里面的奴仆，起码是服侍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那么他可能白天做了工，然后呢又参加聚会，然后又听讲道。结果由于保罗啊讲的时间太长了，而他呢就挨着那个房间，挨着窗的部分，大概他是有阳台有柱子，他靠在那儿，可能重心不稳，上面重下面轻。结果呢，睡着那个听着睡了，然后就从三楼掉下去了。等人们去下面把他一发现，一拿到，怎么样呢？已经断气了。但这个故事呢，后来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就安抚大家说不要发慌，没事的。保罗就那个伏在他身上抱着他，你会看见保罗伏在他身上这个表现，还有点像以前的两个先知，像谁？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上曾经有两个先知，当把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都是如此做的。还有谁？跟以利沙很像，名字以利亚。所以我们就先说以利亚，然后以利沙，所以加上保罗都很相似不相似？哎，相似，相似，非常的那个，非常那什么。然后呢，其实彼得也有做过那个同样的事儿。彼得曾经是谁从死里复活？一个姐妹，还记得吗？想一想是谁啊？对待不同的人，那个姿态就不能一样，知道吧？对待这少年人保罗俯身上去，以利亚以利沙俯身上去就没问题。但是你会看到，无论主耶稣或者使徒医治女性的时候，不会这样做的，知道吧？哎，这里面有圣洁、有清洁方面的那个考量和界限，非常好的。所以呢，等到保罗又上来，然后拨饼大家吃，结果呢，有人就把那童子活活的领上来。哎呀，这样的记载真的有意思啊！所以呢，非常的有意思。那接着呢，保罗呢就坐船呢，从那个特洛亚那个地方坐船呢，往米利都去。那么呢？圣经说啊，他特别要在米利多那个地方呢，他要绕过那里啊，故意不要经过以弗所。哎，明明他离开以弗所时间其实并不很久，那么他现在呢要路过以弗所，他其实想念不想念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呢？想念。可是呢，为了节省时间的缘故，他是想啊，在当年的五旬节之前就可以到达耶路撒冷，因为他要他要有一些要见使徒啊，要见比如说雅各他们，然后要有特别的事要做。那么呢他就没有办法在米利都那个地方呢多停留。那米利都这个地方呢，如果大家看在哪里呢，就在那个以弗所的南边。哎，南边有多远呢？相距的距离啊就是45公里。所以保罗呢就打发人呢去以弗所呢，把当地的长老监督们叫过来，让他们来，保罗就不要去了，要不然走双层。那就在那里呢我们就要特别知道呢，就是从第17节啊一直到38节，这一段非常的重要。这一段呢是保罗在那个使徒行传里留下了一段啊，针对某一个教会，然后呢所带出来的那个劝勉，哎呀，是最打动人心的。读完之后啊，你就可以知道，一个伟大的使徒啊，他在那个以弗所教会真正付出过什么。当然也有人会说，哦，那个你既然那么多付出，干嘛你又那么明明的表达似乎一表达就显得人有点不谦卑了。不是，保罗的表达呢是为了督促、激发、鼓励当地的长老和那个监督们像他一样在众圣徒面前呢来那个付出代价。而且保罗能这么表达，只表达了他的1%而已，他实际状况的1%而已。而他所做的一切，你知道吗？当地的长老监督们一句话多余的话都不会多说，不会说，哦，你有点浮飘了，你有点虚夸了，你有点说过了，其实没有像你所说的你付过那么多代价。不，那些人服服的，因为保罗啊行过了100分，说只不过可能一点点而已，所以说的绝对不过分。那如果要是就着这个那个 这个段落啊，整个的从十七节，如果要一直到三十八节，如果你要是说它里面究竟都讲了什么，我们就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它究竟讲什么。比如说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啊，保罗就讲了他在就是那个以弗所教会那将近3年时间内的他的为人如何。哎，我们说他的表述啊，他的为人，你会看见他说，他的为人是众人所了解的，谦卑，凡事谦卑，而且眼中流泪。你知道那个保罗的眼睛啊，本来就不好。保罗当时的视力有没有我现在这视力这么好，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读到后面，当讲到那个保罗在那个耶路撒冷城，后来你知道吗？当后来那个大祭司亚纳尼亚叫人打他的嘴，结果保罗说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你是大祭司。一般就认为说不是保罗骄傲，而是保罗的眼睛啊模模糊糊的，他看不清楚那个叫人打他嘴巴的是谁。哎，所以但是呢，你知道吗？保罗的眼睛就流泪呀。你要知道，作为一个那个眼神不好的人，一般我们就鼓励那人不要哭，因为呢，越哭啊，那个眼睛就越不好。所以有的人简直就是一夜白了头，一夜哭瞎了，就是因为重大的创伤太多。但是呢，保罗呢，眼神那么不好，有眼疾，然后呢，他眼中为以弗所教会流泪呀。然后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所以呢，大家知道这个难处。但是呢，保罗说这些一切啊，都是跟你们有那个凡与你们有益的，通通不加保留的，都教导给以弗所教会。哎，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真是不把以弗所教会当外人了。有的你知道吗？有些信徒啊，我们现在做牧师的人慢慢开始越服侍多了，我们渐渐就是开始有点老练。我们现在就开始学习，对有些教会的信徒，或者有一群信徒，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当说。比如说，有些信徒，我们尽可能的委婉、造就、祝福、鼓励、爱，永远是这样的。但有些教会的信徒呢，我们就可以稍微要求一下，严格一点，告诉你当怎样做。请问你愿意选择哪样？你可能会说，我愿意选择后者，对我严格一点。假的。事实上，我经历这么多年，没人乐意。所以我曾经听过一个老牧师的一句话，那老牧师的话曾经我是反对的，现在我奉为至理名言。那句话是什么？就是当着教会的信徒，不要说信徒一个不字。为啥？不是说违背良心，而是信徒承担不起。你会看见很多信徒稍微有点要求，严格一点，立刻受伤了，立刻就走了，就换教会换牧师了。所以呢，多鼓励吧，更多的爱吧，因为爱永远没有错。阿门。我是认为爱永远没有错的，所以我现在做牧师做得越久啊，我就越不愿意说人了，我只愿意更多的去忍耐。宽容和爱人，为什么呢？因为爱更有果效。哎，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保罗所说的就是，对你们有益的我都教导。然后怎样呢？这里面呢，又讲到对犹太人、对希利尼人所做的那个所证明的，就是证明啊，当向神父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哎，然后呢，你知道吗？接着从22节到27节，他就讲他呀。在那个生命当中的领受，这就如同我刚才有告诉你们，那个就是那个第19章第21节那里，保罗的领受是要到耶路撒冷去的。这一句呢，他就是那个就是在强调他的领受，而且正在付诸于行动。那么他就说：“今晚我往耶路撒冷去，实际上判破戒，让心被捆绑。”原文是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然后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忘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行程，然后呢，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大家啊，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读到第21章第10节、11节的时候， 你会发觉那里面呢，圣经就讲到说，当保罗到了该撒利亚，就有一个从犹太下来的一个先知叫亚加布。还记得前面提到过亚加布，还记得吧？亚加布曾经预言过那个大饥荒。那么这次呢，亚加布又专门的向保罗发预言了，告诉他将要被捆绑。但是我们会发现呢，保罗已在当讲到二十二节的时候，在没有碰到二十一章里面的该撒利亚那里碰见亚加布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指证说，有捆绑和患难等待着他，发现没有？所以保罗的这个心态，他就等于真的像耶稣啊，在中树主日，当他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圣城，到了那个要被钉十字架，一天一天的路程越靠近，他越知道那个苦痛到来一样。保罗越从宣教的工厂，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呢？这是第三次的旅行步道，越要靠近耶路撒冷，沿途都在有许多的证据，各种的证据，只不过圣经没讲，但总之都向他指证说有捆绑和患难等待着你。但是保罗，我们看到他的领受，你会看到这里面有截然不同的情况。保罗的领受，然后众人的劝解，到了第二十一章呢，你会发觉众人一直都在劝他呀。那经文就是路加他们说，我们就在劝保罗，但保罗不听劝。那有人说保罗是那什么吗？是顽固吗？不是，众人的劝是个爱意，然后圣灵那个指证是一个方面，但是保罗的领受又是一个方面。等到你后来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说，你知道吗？这里面保罗保罗是有领受的。因为在圣经当中呢，明明的告诉人的啊，就是那个告诉那个有神有告诉保罗，就是那个他到耶路撒冷，然后带着捆锁，然后呢最终到罗马，乃是神所安排的、所计划的。所以你往下读呢，你放心，就会碰到这样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关键，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弟兄姐妹呢，讲到那个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的时候啊，那我就特别想起啊，过去我在国内在中国教会的时候，我就从有些那个老人家那里曾经学过中国教会特有的叫做灵歌，其实跟我们现在用方言所唱的歌不一样。中国教会原来所说的灵歌是通常是指着经文的短歌，用经文然后呢谱成曲，而且有些曲调呢都非常的非常的老。现在有些弟兄你们如果唱惯了新编的赞美诗呢，你都会觉得老的一些赞美诗，或者尤其是中国人所唱的一些赞美诗啊，那简直老的有点掉牙，但是很有味道。你们愿不愿意听听是怎么唱的？想听不？我可以告诉你们，人虽然是少，我不介意，而且我通常啊，我一般不唱给人，但是我很愿意唱给你们啊。我就告诉你们，所以以前呢，在国内有些聚会上，有些弟兄姐妹呢，也没有什么耶路撒冷可以去，他也没有捆绑，但是他们就唱着：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身迫切，哎呀，可有要被捆绑那个样子了，可有那种忧伤和心智了，很有意思啊。我就。网上的弟兄姐妹，我也唱一下给你们听啊，你们同时可以听到。我就唱一下给你们听啊。这个短歌是这么唱的：是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神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堪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行完我的路程，就是这么唱。对，好听不好听？那个，你知道吗？如果你们愿意，如果你们以后还上我的课，碰巧了，那个哪个课当中正好有类似这样的歌，以后我就唱给你们听，好吧？我这方面的小储存啊，小积蓄还不少的。哎，这个账户啊，挺丰满。哎，这个账户额度挺高，就是这种小歌，这种小资料。我跟你讲，现在这种歌啊，随便你拿叫来一个牧师，他都不会唱。感谢赞美主啊！哎，当然这不值得骄傲啊。我们只是说，啊，这样的心智，保罗这样的心智，我们特别要学习。然后呢，大家呢，在这里呢，我们也会看见呢，这里保罗有发出警告，告诉他们呢，就是那个26节、27节，你会发觉这里说，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做神仆人的人能良心没有亏欠到这种地步，做工这是完全没有瑕疵。哎呀，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哦。然后呢，27节呢又跟20节很像，都是讲他没有避讳不说的。然后呢，28节啊，到那个啊、到32节。那么呢，是重点在那个鼓励啊当地的监督和长老们要怎样呢？就是要那个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来谨慎。主要是要他们干嘛呢？在神的家要忠心，然后也特别警告了，到了后来呢，会有那个豺狼，凶恶的豺狼到神家里来。那么这种凶恶的豺狼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假教师、假先知、假弟兄。所以你可以去读啊，新约那个启示录一那个第二章讲的第一间教会以弗所那个书信里面就有类似的警告。以弗所呢，就有碰到什么呢？就有碰到那个起初的爱心丧失的这个情况。那么另外还有别的问题，大家去看啊。然后呢，另外呢，有些细节我们不讲了啊。保罗又强调自己。昼夜不停的流泪啊，劝诫你们个人啊。然后呢，还有我们会看见33节到35节呢，保罗特别强调自己的清廉，那这是众人能做见证的，知道吗？保罗真厉害。我之前跟你们说了，他跟腓立比教会在一起啊，腓立比教会给他什么他都乐意接受，接受的很坦然。但是呢，对于以弗所教会将近3年期间，保罗怎么样呢？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他的生活是靠什么呢？不是在场上踹鼓，不是靠福音养生，这都是只被供养。保罗是自己支帐篷。哎呀，所以我你知道吗？那个以弗所教会跟保罗之间的这种金钱上很清楚的这个情形，和保罗跟腓立比教会彼此之间非常充满爱，可以馈赠可以接受的关系，是我们传道人特别特别要学的。因为如果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做一个传道人，如果在腓立比教会给保罗决然不接受，我请问你会不会出问题？会出问题，会让对方受伤的。所以以腓立比的教会呢，是给的教会，喜乐的教会，所以呢，他们不断的给，增加喜乐，增加赏赐，保罗也接受，其乐融融。但是反过来，如果以弗所教会，保罗在那里接受，很可能就会出现另外的情况。那有人可能就会非议，说保罗你不单纯呐、啊，我们给你的很多呀，等等等等。所以每个状况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鼓励教会做什么样的教会呢？我们鼓励教会都能够做所谓的马其顿的教会，也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其实啊，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我们生命河的确很像腓立比教会。在这方面呢，由于涉及到教会的行政、教会的运作，我不方便说多说什么。但是你们看，我们教会有那么多分堂， 帮助那么多的帮助那么多的教会，那么多的机构，那么多传道人，你就知道了，我们教会是个给的教会。给的教会不是因为教会办公室会给啊，给的教会是因为你们给。所以我们是不是腓立比教会？是。所以我每当讲到腓立比教会，我都会想到，真的，那个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感谢赞美主。所以做那给的人的啊，不要做那。我就觉得一个教会，如果保罗跟他说，我跟你们的关系在金银方面清清楚楚啊，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活着都是靠我自己支帐篷。我请问你，那些做长老、做监督的人，怎么感觉？保罗这么好的传道人，如果在他的一生当中曾经有过支持他的记录，那多大的赏赐啊！但是可以想象，可能以弗所的教会在保罗正在建立职堂、建造他那段时间，他的生命就没到那地步，就没有发生这些善举。但是你知道吗？后来就不同了，后来就不同了。所以后来你知道吗？老约翰为什么在以弗所教会养老，他没有在别的教会养老？养老得有什么条件？养老得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教会弟兄姐妹能把你当老人，愿意赡养你啊。否则如果教会你，如果一个老人在那里觉得你，哎呀，你已经退休了，怎么还不走？你已经不再牧养我们了，你还在这干嘛呀？那你说那个牧师还会待在那儿吗？不会，不会的。那老约翰能在以弗所教会养老，后还埋在以弗所，就说明以弗所教会后来在爱的方面，包括爱主的使徒的方面改变了。所以赞美主。有个别的证据啊，我在这里不告诉你们，哎，等未来别的课当中万一有机会教你们，我再告诉你们。后来有教会的教父有专门的书信，有讲到以弗所教会在爱的方面的增长。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离开他们的时候，保罗告诉他们说，我在房事上给你们做榜样了，各个方面啊，而且呢特别在最后说了一句话，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使比受更为有福。我相信保罗告诫以弗所教会一定要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个事实，就说明以弗所教会在当时有待于学习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个实在。你同意吗？而后来以弗所教会真学到了，而说话这个当时还处在欠缺之中，但是没关系，因为任何一个教会都有成长的过程啊。那么呢，其中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呢，没有被记载在福音书里，但是呢在初代教会啊就流传很广，大家都在讲主耶稣的话。那个其实呢就是这样的情形啊一点都不奇怪。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里面就讲了，耶稣如果要是真的，过去的人当时的人要把耶稣基督所行的所说的那些事儿如果记录下来的话，经文后来怎么说？连天所写的书啊，连天地都容不下。夸张不夸张？有点夸张啊，但是他实际上就在形容，他是在形容耶稣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好多都没有记载在福音书里和圣经里，没有被记载的好多呢。其中一个就是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后来呢，保罗就跟他们就跪下来跟众人祷告，然后呢你知道吗，保罗其中一句话也说了，以后不会再见面了。这不是说我以后你们这帮人我不会再来看你们了，不是，保罗从灵里知道不会再有机会啊，所以呢大家就特别特别的难过啊。所以呢讲到这里啊，我们的第六讲结束了。那对不起呢，今天呢现在已经12:17了，可能我们得怎么样呢，我们真的等到那个下个礼拜也就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集中的来讲那个第七讲还有第八讲，好不好？哎，第七讲第八讲结合在一起总共有八章，但是呢这八章的内容相对来讲比较容易讲，原因是什么呢？它都是在讲保罗的被捕，然后后来被解到罗马去，所以所有的基本的情形呢都是一些重大的事件，我们把一些重要的事件把它串联在一起也就好了，好吗？那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讲授的内容呢， 我们就结束在这儿。大家呢那个看一下如果你那个看一下我们授课结束后的这个抢答题我们来看一看那个那个在网上的大家也可以一同来抢答啊。那个第一个问题是有一个犹太人，他从哪里来呀？他从哪里来？大点声。亚历山大，从亚历山大来。他的名字叫什么呀？亚波罗。然后呢，他为主那个火热，只是单晓得什么？施洗约翰的洗礼，对不对？然后保罗的同工有两个人，他们是夫妇，叫什么名字？亚居拉和普尔西拉，是亚那个百基拉，将神的道详细讲解。那么呢，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这里面告诉我说，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然后呢，有一个做什么工作的？银匠，名叫什么？迪米丢，他是制造什么的？那个制造神龛的，如果你细节一点呢，也可以说是亚迪米神龛或者什么的，没关系，或者偶像神龛都没有关系。好的。然后呢，第三个问题就是讲到那个保罗讲道，保罗在什么地方讲道？特罗亚。好的。然后呢，有一少年人名叫什么？犹推古，坐在窗台上，然后呢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然后少年人因此睡熟了，就从几层楼上摔下去？三层楼。三层楼，大家记住。那个第四个，那个保罗引用了一句主耶稣讲的话，没有记录在福音书中，这句话是施比受更为有福。非常棒啊，大家基本上都能答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呢就做一个短短的祷告，然后呢我们就留下十分钟来给大家那个问问题，因为已经有两个主日呢因为报税的那个需要，就没有办法让大家呢问问题，所以我们呢就那个留点时间给大家做那个问问题。我们来做个祷告，然后我们的班长就可以结束录音。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已经讲了六个讲的内容了。主啊，我们把今天该讲的第七讲和那个第八讲都放在下个礼拜来讲。下个礼拜也即将要结束我们的使徒行传主日学课的问这个课程的教导，求你伴随我们这一路使我们能善始善终，因为你就是始，你就是终，你是阿拉法，你是俄梅伽，我们在你的真道上不断的受造就，就必从你那里得福分，得属天的好处。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等下分散的脚步。我们如此的仰望，乃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